今天我们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神话语的是潘秋松潘牧师。我想弟兄姐妹应该都不陌生潘牧师。潘牧师在这几天当中也来到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来分享希伯来书。今天下午还有三个小时的课程，今天我就把时间交给潘牧师，请潘牧师为我们宣讲神的话。
我在一个机构里面侍奉，这个机构叫美国麦种传道会。我们的主要的事工，一个非常大的比例是投在文字的侍奉上面，所以在外面也有带着我们所出版的一些书籍摆在外头。弟兄姊妹们，如果可以在散会之后去参观一下。在我们所去年出版的一本书的里面，有一本书算是比较特别的。这本书籍我在编辑出版的过程的当中，我相当煞费苦心，因为不知道该给它取一个什么样子的名字。到最后我给这本书取了一个比较直截了当的名字，叫做圣经人物素描。简体版的一册，繁体版我们把它分成两册。可是我为什么在编辑的过程当中煞费苦心，想透了脑筋的就是在于这个书名的部分。因为在想要怎么样用中文可以恰当的把它英文的书名给表达出来。它的英文的书名叫 Life Sentences。 这本书很特别，因为它从圣经的里面给我们挑选了63个人物，有旧约的部分，有新约的部分的。而它特别的地方，它在于为这63个人物从圣经的里面各找一句话，一个 sentence， 要用一句话来涵盖这个人的一生。所以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写作的方法。可是 sentence 在英文的里面不是只有一句话而已， sentence 它同时还有着一个判决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我曾经想过是不是给这本书取一个名字叫盖棺论定，可是也不恰当，因为里面有不适合用盖棺论定来涵盖的，因为他第一个人物是讲神。所以我最后干脆就取了叫做圣经人物素描。在这本书编辑快结束的时候，我太太给我讲了这么一句话，她如果让我来替你选你的人生里面的这一句话的话，我要选希伯来书的11章第8节。希伯来书的11章第8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我知道他为什么要替我选这一节经文，因为对于他来说，他感触最深的是最后这一句话，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而且一辈子跟着我都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可是我就在思想，如果让我自己来选我的人生的这么一句话的话，我到底我要选哪一节经文？我本来很喜欢里面圣经的里面有一节经文，可是呢这节经文已经被这本书的作者给选走了，因为他除了63个圣经人物之外，他在最后还写了一个我的 life sentence， 那他选了一节经文把我抢走了，所以我也不适合选这一节。我来想一想，我觉得我想选一节经文，那也就成为我们今天早晨我们的信息主要的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的14章17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好吧。来，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之父。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
变为有的神。今天早晨，我们就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这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的十一章那一节的经文固然很好，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可是有比我们的信心更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你相信什么，要比你的信心的本身更重要。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一直不断鼓吹信心的这么一个时代。我们可以在很多的书籍的里面，我们可以在这个电视上那一些的电视传道人，他们很有名的这些传道人的讲道的里面，我们听见他们一直不断的鼓吹人的信心，只要你有信心，神就一定会赐给你。只要你有信心，你就人生没有什么样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你有信心，你一定能够走到这条路中。只要你有信心，你可以有着你的人生的一个盼望，你可以有人生的一个梦想，你可以再把这些盼望，把这些梦想都带到神的面前来，神一定会赐给你。这是我们今天一直不断听见的一些所谓的信息。但是这样的信心是信心吗？这样的信心是把信心的对象放在信心的本身。我相信只要我有信心，神就能做到。那万一有一天你做不到的时候呢？传道人就说，因为你的信心不够，所以你还要再相信。但是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心。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心是从神的话而来的，是因为神把他自己的话语，把他透过他的话语，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了这一位神，所以我们信靠他，我们知道他可靠，我们信靠他。所以比我们的信心更重要的是你的信心从何而来，是你的信心的对象在哪里，而你所相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你所相信的神够大吗？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了，可你所信的神够大吗？二十世纪有一些很伟大的基督徒思想家，其中有一个被称为叫知识分子的使徒的，名字叫 Francis Schaeffer。 Schaeffer 本来在美国，后来到了瑞士，他特别专注的是怎么样向着当代的知识分子来传扬福音，解决他们心灵里面许多的困惑，把他们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薛佛的大部分的书籍我相信都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他有一本书早就已经翻译成中文，有繁体版的在香港出版，也有简体版的在国内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叫做《前车可鉴》。前车可鉴这一本书，它的副标题叫做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它给我们看整个西方大约2000年的历史，它从希腊罗马帝国的时代开始讲起，一直讲到现代。它给我们介绍西方文化兴衰以及它背后的原因何在。在这本书一开头，薛佛就这么说，他说希腊人和后来的罗马人也曾试图把他们的社会建立在他们的神祇上面，但是那些神都不够大，因为他们是有限的，即使将他们所有的神给放在一起，也不能成为无限。而实际上希腊人与罗马人心目中的神只是比生命多一些东西的男女而已，基本上与人类没有分别。这些神只是人性的扩大，没有神性。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没有无限的神。正因为这一点，他们在理智上没有稳固的立足点，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任何够大或者是永恒的东西可以与他们的思想和生活相结合，结果他们的价值体系 便不足以担负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压力，将他们所有的神放在一起，也不能成为他们人生道德价值和最终抉择的基础。这些神都依靠那制造他们的社会而生存，当社会崩溃的时候，他们也就随着倒下了。薛佛接着就举了一个比方，他说你今天到欧洲，或者我们到中国，其实也一样，到中国乡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景象。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拱桥，这些的拱桥有数百年甚至于上千年两千年的这个历史，而今天这一些的拱桥人依然可以三三两两的走在这个拱桥的上面，从上面走过，这些拱桥没有什么问题，它可以承载着在上面走过了这一些的人群。但你不妨把一个十轮大卡车开上这些拱桥试试看，一旦你把十轮的大卡车开上了拱桥，这些拱桥就会垮下来了，因为它整个的结构不足以去承载十轮大卡车的重量。它当初它的设计只能够承载着古代社会里面的这些三两的人群，顶多一辆的马车拖过去的这些重量。啊，接着下去他这么说，人处于压力之下，不同的世界观能够发出不同的承受力量，这一点非常重要。基督徒能够抵抗不同宗教混合的侵蚀和这不受罗马文化种种坏方面的影响，说明了基督徒世界观的力量，而这个力量是扎根于一位无限的有位格的上帝，和他借着旧约圣经，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平和教训，以及借着后来逐渐写成的新约所说的话。所以薛佛告诉我们，西方文化的兴衰是跟他所相信的神有多大有密切的关联的。而你我虽然不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世界，我们无法代表整个的文化，可在我们的人生旅程的里面，我们也同样的会面对许多个人的或者家庭的或者我们小小的社群的这一些的压力。是否够大可以来承载我们所可能面对的人生的压力呢？因为今天早晨我们要透过罗马书的第四章十七节与弟兄姊妹们来思想亚伯拉罕的这一位神。而这一节经文最末了他说到，说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什么意思呢？他是我们的父，他所信的神应该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我们的父所信的神也是我们所信的神吗？而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给我们介绍说，他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我们就依序的来思想这两方面。第一，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可什么叫做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当你读到神叫死人复活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当然你会想到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事实。你会想到主耶稣曾经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叫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叫那个迦南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这些是事实。你会想到以利亚、以利沙他们曾经叫死人复活，这一些都是事实，都让我们看见神是一位叫死人复活的神。但问题是在亚伯拉罕的一生的里面，神成佛叫死人复活。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
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我们可能也会想到，哦，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是神叫死人复活。可是如果我们回到罗马书第四章里面来看的话，你将会发现在罗马书的第四章的里面所讲的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不是指着这一件事情说的。罗马书第四章接着下去十八节开始这么说，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这是紧接着刚刚我们所读的第四章的十七节而来的经文。事实上他是在解释那一段经文的，而这一段里面讲到亚伯拉罕怎么样子的去经历到神是那位叫死人复活的神，不是在他献以撒的事上，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在这里所讲的是亚伯拉罕生以撒的这件事情的上面。当亚伯拉罕来到了迦南地的时候，有一次神向他显现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赏赐，我必要大大的来赐福给你。亚伯拉罕跟神埋怨，神他对神说，神啊，你连一个 后裔都没有给我，还说什么你要赐福给我啊？那将来要承受我一切的产业的，你虽然给我这么多的产业有什么益处呢？那要承受我产业的不过是我家里的那个仆人罢了，因为我没有后代。神把亚伯拉罕带到帐篷的外面去，神叫亚伯拉罕说，你看看天上的星星，你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我在三十多年前听一个韩国牧师讲到，这个韩国牧师说，那一天当神对亚伯拉罕说，你 数得过来吗？亚伯拉罕伸出他的手指头来，一颗心，他听见那一颗心叫爸爸，两颗心爸爸，三颗心爸爸，四颗心爸爸，满天都充满了爸爸爸爸爸爸爸的声音。所以亚伯拉罕哎，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当然这是出于我们传道人的想象，可是这段经文的里面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到了将近百岁的时候，他的身体如同已死了，所以亚伯拉罕是个死人。以生育的功能来说，他是个死人。但不仅仅亚伯拉罕身体已死，而且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这个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这一句话，或许你甚至可以直截了当的把它翻译为他的子宫已经死了。所以吕正中译本把它翻译为说，他撒拉的胎孕之死绝。亚伯拉罕看透了连撒拉的怀胎受孕的功能已经死绝了，所以亚伯拉罕是个死人，撒拉是另外一个死人，而神就从这两个死人的身上要生出了后代的子孙来，像天上的星那样的多，海边的沙那样子的无数。不单罗马书的第四章如此的说，来到了希伯来书十一章也同样如此。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节十二节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的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十一节讲到撒拉自己已经过了生育的岁数了，所以她不可能生育的。就着生育的功能来说，她是个死人。可十二节说，从一个已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来，这个仿佛已死的人是谁呢？根据我们的中文圣经这样子的翻译，可能我们就会把它理解为这个仿佛已死的人是指着撒拉说的，这是一种可能。不过这里可能有另外一种的理解方法，所以呢，有一个译本叫现代中文译本，它在第十二节它是这样子的翻译的：虽然亚伯拉罕似乎已经死了，从他一个人所传下来的子孙却像天上的星星和海边的无数的沙粒那么样子的多。如果采取这样一个翻译的话，我们就看见十一节告诉我们撒拉是一个死人，十二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另一个死人，从两个死人生出了无数的子孙来。这就跟罗马书的第四章所讲的是相同的。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亚伯拉罕相信是这一位叫死人复活的神，但不止如此，亚伯拉罕还相信这一位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什么意思？神使无变为有。当你读到使无变为有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当然你可能会想到创造，是不是？神创造万有，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语带着能力叫万有从无中能够产生出来。有关于创造论跟进化论是基督徒始终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如何的面对进化论的挑战，对于尤其对于圣经里面所说的创造论，我们该如何的看待这两方面，这始终是基督徒以及科学家们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但近年来也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学者们尝试着想要怎么样去调和这两种的观点。但不管你对进化论或演化论你抱持什么样子的观点，圣经给我们两个最起码的底线，是我们无法越过这两个底线的。第一个底线是万有是神从无当中创造出来的，虽然可能后来会有一些的演化的过程，但最起初万有是神从无的当中创造出来的。不管科学家所谓的大爆炸是怎么样一个爆炸的理论，但你不能否定这一点，这是圣经的启示的里面一开章名义就告诉我们。第二，你不能够逾越的另外一个界限是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在神的创造的里面万物是各从其类的，每一种的生物有它的类别，这些的类别是不能跨越的。在这个类别的里面，你可能可以相信有一些的小型的进化，但你不可能接受完全跨越这个类别，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的底线。不过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说，神是那叫使无变为有的神，恐怕还不是指这一个。我仍然要回到相同的问题来，在亚伯拉罕的生命的里面，神在什么时候使无变为有？仍然是在生以撒的这件事情上面。神让亚伯拉罕看着天上的星星，问他说，你能数得过来吗？亚伯拉罕数不过来，而神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可是亚伯拉罕有没有子孙？亚伯拉罕没有子孙，可神却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在这种情形的里面，亚伯拉罕到底 能不能相信神是一位使无变为有的神，神能够从无的当中创造出有来。不过这一节经文可能还有更多值得我们深入来思想的地方。什么叫做使无变为有？这句话如果直接一点的翻译的话，像我们出版的一本罗马书的注释，这个学者 Douglas Moon 他就把这个罗马书的这一节经文的里面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这样子的来翻译，他说那一位赐生命给死人，称无好似为有的。神不是使无变为有，神是称无好似为有。明明没有而神说有，明明没有而神说像天上的星那样的多。这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当斯穆接着下去，他在他的注释的里面他这么说，毫无疑问保罗的言语非常近似犹太人的这种从无到有的创造的传统，说他在这个文脉里是隐喻神的一般创造能力，或是他的属灵的创造力都不为过。但是如果这是保罗的目的的话，那他说神称事物好似他们存在一样就会使人讶异了。我们会期待保罗应该会说神呼唤事物使他们出现，可是神却是说神称那些不存在的东西好像他们已经存在了。因此呢，这一节经文可能不是只有指着神从无到有的这一种创造的能力而已。当斯穆做了结论，他说这使我们有些迟疑，勉强的做结论说这个子句不可能指神的创造能力，不论是一般性的或者是属灵上的。所以保罗的意思一定是指神的本性是讲到或者是呼唤那尚未存在的好像他已经存在一样。这样子的解释要比说他是指神的创造能力更符合紧邻的文脉，因为他说明了神能够据以谈到将要出于亚伯拉罕的多国的确据。所以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做使无变为有？使无变为有的意思是称无好像有一样。明明亚伯拉罕知道是没有，他知道自己年纪老迈，他知道有一天撒拉突然来跑来告诉他说不大对了，我这个月经没有来。亚伯兰说再等等，可能更年期到了，月经不大稳定啊，所以说不定下个月又来了。但是已经是一个警讯了，他知道开始生理上面出现了一些在变化的情形的里面。到了第二个月撒拉说还是没来，怎么办？亚伯兰会不会再一次的想到25年以前神对他所说的话？神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但亚伯兰告诉神说，神啊，你看看撒拉的肚子啊，没有啊，过去了这么久了没有啊，而且越来越不可能有啊，生育都已经停了怎么可能呢？月经都没有了怎么可能呢？根据我们人类的尝试，根据我们的医学，我们知道月经是女性的排卵，然后没有受孕之后它所排出来的，那么如果没有排了月经就证明它已经没有排卵了，如果没有排卵又怎么可能怀孕，怎么可能生育呢？神啊，不可能了。可是神说有。在这种情形的里面，亚伯拉罕要相信哪一个？他要相信撒拉扁平的肚子吗？ 还是他要相信神所说的话？亚伯兰所信的是这一位称无好事为有的神。所以在这一章经文的里面，前面就说引用了创世纪的十五章说的亚伯兰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兰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然后最末了这一段经文后面还说，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什么算为他的义？亚伯兰的信心就算为他的义。他的信心是相信神能够叫他们夫妇这两个仿佛已死的人还能够从死里复活过来。他的信心是看着没有后代子孙的情形的里面，仍然相信神所说的有。他知道神所说的必定要成就，虽然跟他自己亲眼所见的是相抵触的，虽然跟他们夫妻两个能够感受得到身体生理的状况的老迈是抵触的，但亚伯拉罕相信神。哦，他在神的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我们应该效法他的榜样。亚伯拉罕的神也应该是我们所信的神。而这一节经文教导我们的是什么？这一节经文所要教导给我们的是，你的整个的一生的行事为人，到底你是凭着信心呢，还是凭着眼见呢？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所说的，因我们这些基督徒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多少时候我们认为眼见为凭？你告诉我神存在吗？拿出证据来。基督徒拿不出证据，虽然我们可以举一些的例子，但我不可能让你看见神。如果你看见了，那可能是假的。所以我们是根据神所说的话我们来相信，可是这抵触了我们一般的原则。我们一般的原则是认为眼见为凭，眼见真的能够为凭吗？我看过这么一出的剧本，这出剧本呢是由一个蛮有名的剧作家叫布莱希德所写的。布莱希德的这一个剧本描写的天文学家伽利略的生平，并且呢这个剧本有好几个英文版本，都可以在网络上可以找得到了。我这里是其中的一个版本，我把这个剧本里面开头的一幕我想介绍给各位。布莱希德在伽利略的生平这个剧本一开始是安排了伽利略跟他的一个管家，他这个管家呢有一个小儿子叫做 Andrea。 一开始就伽利略跟 Andrea 两个人就上台了，然后展开了两个人之间的一些的对话。伽利略说，我昨天告诉你的你都搞懂了没有？ Andrea 说，啥？关于哥伯尼和他那一套转动的玩意儿吗？伽利略说，是啊。 Andrea 说，不可能，你怎么能指望我搞懂啊？对我太难了，我要到十月份才满十一个月，才满十一岁呢。伽利略说，我要你搞懂他，特别是你，所以我工作，所以我买昂贵的书籍，我却不去付牛奶钱，我为的就是要让人人都能够了解他。 Andrea 说，但是我能看见啊，太阳下午和早晨是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呢，太阳不可能是静止不动的，那绝不可能。伽利略说，你看见？你看见啥？你根本啥也没看见，你只是瞪大了眼睛看而已。而瞪大眼睛看不叫看，瞪大眼睛看那叫呆看。 所以呢，伽利略就把一盆的脸盆放在房子的中间，然后呢，他就跟 Andrea 说：“你看，那个是太阳。”然后呢，房间的里面只有一把椅子，他就让 Andrea 坐在这一个椅子的上面，伽利略就站在 Andrea 的后面，然后问 Andrea 说：“太阳在哪边？在你的左边还是在你的右边？” Andrea 说：“在左边。”那么你怎么样？那他怎么样可以跑到你的右边来呢？ Andrea 说：“哦，太简单了，你去把他搬过去，啊，他就会跑到我的右边来了。”伽利略说：“只能这样子而已吗？”接着，伽利略就把 Andrea 所坐的椅子连着 Andrea 一起抱了起来，然后呢，把他转了半圈过来，然后问 Andrea 说：“现在太阳在哪边？” Andrea 说：“在右边。”那么他移动了没有？我想没有。那到底是什么动了？ Andrea 说：“我动了。”伽利略说：“笨蛋，不是你动了，是椅子动了。椅子就是地球，你在地球的上面，当地球动了的时候，你就跟着动了，但太阳始终没有动。”这个时候 Andrea 的妈妈进来了，她早就在旁边观看了，她就对伽利略说：“伽利略先生，你在对我的男孩子做点什么事情啊？”她说：“我在教他观看。”这个剧本这一幕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多少时候我们以为眼见为凭，但事实上眼见未必足以为凭，事实很可能与我们眼见的是相抵触的。而在这种情形的里面，我们是要相信我们的眼见呢，还是要相信那个事实呢？而神所说的话跟我们亲身看见的，跟我们亲身感觉的，跟我们亲身经历的有抵触的时候，到底我们要相信哪一个呢？我要相信我的眼见、我的感觉、我的经历呢？还是我要相信神的话呢？亚伯兰所信的是那一个称无好似为有的神，这也应该是我们所相信的。今天早上我们要向弟兄姊妹挑战的就是你的信心，你所相信的神够大吗？你相信的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神呢？而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整个基督徒属灵的道路的上面，你会发现你始终要在你的眼见跟你的信心之间来做一个抉择，你到底要凭什么？以得救来说好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得救了吗？你心里信神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你口里认他为主，那你得救了吗？有的时候感觉得救，有时候怀疑，我不知道到底自己得救了没有。我们凭什么知道我们得救了？是凭着有一个很特别的意象吗？是因为我们骑在马上到了半路的时候，看见天上发着大光照着我们，我们从马上摔了下来，然后接着我们眼睛不能看见三天三夜，一直到有人来按手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眼睛可以看见。当然你知道我在讲保罗，可是我相信绝大多数人跟我一样，我们是凡夫俗子，我们没有像保罗这样子的经历。保罗的经历我想是非常的罕见的，而我们呢，我们从来没有这种经历啊，我们从来没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感觉，说在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决志相信他的时候，神真的向我显现了，神真的让我看见了耶稣基督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虽然也有少数人曾经这样子的看过， 但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不曾有过的。那么你怎么知道你已经得救了？不是因为你的看见，不是因为你的经历，不是因为你的感觉，是因为神的话如此说。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比如说你读到了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的里面，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里面有这么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马拉基书第三章里头说到说，你们要将那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入到我的仓中，使我的家中家里有粮，那么以此来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了天上的窗户，然后呢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你相信吗？你相信你当你照着神所吩咐的把你的收入奉献的十分之一的时候，神真的会打开天上的窗户让你无处可容吗？还是当你写了一张支票上面写着100块钱美金的时候，你就知道明天在我的网路上我的网路银行去看的时候，我的网路银行里面的存款的金额就会少掉100块呢？这是不可能改变的，银行也不会因为你是奉献的所以就给你变成增加1000块进去，那是不可能的。但你相信神在这里所应许的吗？你相信神接着下去所说的话，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你相信神要为你斥责蝗虫吗？你的职业生涯里面有多少的蝗虫吃掉了你的出产？你的生活的里面有多少不必要的开销吃掉了你的收入的？你相信神要为你斥责这些蝗虫让他们不伤害你吗？你相信神要让你的葡萄树不会在未熟之前就掉了下来吗？还是你相信我只看到我的支票簿里面的数字而已？你相信的是哪一个呢？因此今天早晨我们用这一节经文一同的来思想亚伯兰所信的神应该也是我们的神，但我们的神够大吗？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亚伯兰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称无好事唯有的神，你的神呢？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早晨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领受你的话语，恳求我们的神借着圣灵也把这个信心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说让我们可以用信心来领受来相信你的话，并且我们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要做成，虽然多少的时候与我们眼所见与我们心所感与我们的亲身所经历的都相抵触了，但恳求我们的神帮助我们可以持定我们对你话语的信心，让我们不因为外面的环境的缘故而我们信心摇动，反而因为信心的缘故让我们更刚强坚定，相信神 满心的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要做成，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属于你的儿女，我们一生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潘牧师今天给我们上这一门有关信心的功课，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回去有机会思考，到底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到底是凭眼见还是凭信心。我们一起来唱我们的回应诗歌，愿你崇高，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 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
一起低头。亲爱的阿爸父神主，我们再次用一个感恩的心，主谢谢你见着你的仆人，主把这样一个信心的功课能够教导我们，让我们走在这一个信仰的道路上面。恩主，我们能够常常把目光主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我们能够借着每天在读经祷告的时候，主能够更认识主你自己，也更能够认识体会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摆的丰盛和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下面我们要欢迎新来的朋友，或者是从别地方来的路过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第一位袁小明玲玲，请问你们在什么地方？能够站起来让我们大家认识一下，欢迎你，请坐。还有没有新来的？在我右手边，在我左手边。那我把时间交还给请告诉我们你姓什么。欢迎，欢迎你，欢迎又常常能跟我们聚会。还有没有在我左手边的？我想有一件事情提醒弟兄姐妹一下，潘牧师他刚才讲了这句话，我在这几天当中我跟牧师有一些私下的交流，牧师刚才讲的那句话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牧师2000年的时候开始在办这个麦种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任何的奉献可以说是我们所说的吃老本这个师母我不知道他什么心境这还不知往哪里去。牧师这次来不但给我们上课，还带来了许多很好的书麦种他们在书籍的翻译的选择上面都是选择了一些非常经典而且非常这个好的书籍，有生活的层面，有这个讲到那个书卷的部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对他们麦种的一个事工的支持，我想你们也可以去买这些书。我想这还不是重点，我想这些更重要的是这些书对于你们的生活，对你们属灵的生命甚至你一般的生活，很多讲到如何帮助你们的夫妻彼此的祷告，带领孩女儿女的祷告等等的书籍，都是对你们自己的生命很有帮助的。所以等下散会以后，欢迎你们到那个书摊上面。很抱歉，大部分很好的一些的书可能都在昨天两天前都已经被抢购的差不多，所以还有剩下一些很好的书。所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等下去那里看看这些书，我想对你们都是有非常的帮助。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买下来，不要让牧师再带回去。OK， 我现在把时间交给一刚。
好书如果在桌上看不到，还有订书单， 可以填写啊。然后真的是很感谢主，我们冬季的受洗班今天下午1:15在教会的办公室101B教室上课，请觉知信主的弟兄姐妹能够报名参加。请问下个礼拜天和这个礼拜天有什么不同？啊，对，大家可以早一点来到教会，我们一起参加楼上的祷告会，啊，然后再下来，我们来一起来敬拜。好，所以不要晚到，好，还是一样的时间到，只是先到楼上去祷告。哈哈，谢谢呀，感谢主。